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今天又来一个久违的类直播，也就是这一个音档这一集，也不是一个正式的集数，然后它是几乎不剪辑的，我只会剪掉空拍或者是网络上面的差距。那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类直播呢？其实我们有录好存档，但是因为这个礼拜在台湾发生了蛮大的事情，很多事情我知道，但是很多八卦的事情我不想聊。我们要聊的是最主要的，地震这件事情，所以才想说开一个类直播，然后关心一下听众，希望在台湾的大家都一切好，一切好，一切平安，好不好？
欸，你不讲我还真的无视了那些你说一样大的那些事，就各种八卦都很大，可我相信。如果是在平常的时候没有发生这件事的平常，那些事情都可以燃烧好几个礼拜，可是他们全部偏偏挤在同一周。
真的，这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真的是每一天都被下一个大事情给盖过去。我已经看到在 Threads 上面有非常多台湾人说谁谁谁应该感谢谁谁谁，然后什么什么事情应该要感谢谁谁谁，就前前后后前仆后继好多事情。可是站在地震这种大自然的力量之前，那些事情都很微不足道啦。我真的是觉得每次有这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才会再一次的警惕自己，比方说平常有没有及时表达自己的爱啊，或者是有没有对这个地球好一点啊，对环境好一点啊，或是会不会平常太血气方刚啊，或是太在意很多小事情。我自己啦，就是每次面临到或是听到这种大事大灾难发生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反思。
我也是，而且还会对生命感到敬畏。你会觉得生命的力量真的很大，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那种，比如说救灾啊，那些辛苦的救难人员们的新闻，这些事情都会触发你的那种感动神经，就你会觉得好感动。可是与此同时，你会有一种哈，为什么我得靠就是看着别人生命快要逝去，然后大家在拼命抢救生命的这件事情，才会觉得感动。我是什么很黑暗的人格吗？
地震这一次应该是发生在礼拜三的早上吧？
对，周三早上，
大概几点啊？
快八点的时候，所以是上班尖峰时段。
因为我是在欧洲的关系嘛，那台湾时间八点的时候，我就是已经睡觉了。我真的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在赖床哦。我必须要说，小无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锁到不行。就是我其实有长期失眠的困扰，可是刚刚好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三早上那一觉，我睡得无敌好，就是睡超级好。然后我在礼拜三早上我闹钟响的时候，我还想说天哪，我已经好久没有一觉到天亮，我睡得真舒服，全身软绵绵的，我再睡一下好了，先把闹钟按掉，然后看一眼手机，然后一看以后瞬间惊醒，直接跳起来，完全不想睡。
其实你才是那个黑暗人格吧，你是不是前一天心里的潜意识就已经知道可能有这种事，然后你心里想说嗯，可能会死一点人，嗯，好像对地球比较好，是不是？
当然不是啊，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我先确认了一下，就是怎么讲普遍性的灾情，因为我当然马上就看到了正央其实是在花莲嘛，那花莲毕竟是离主要人口集中的地区就是西半台湾这边没有那么多，中间有一个神山嘛，所以就是不会有直接性影响到，可是还是很担心，因为毕竟整个台湾就是天摇地动。然后先确认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松一口气，因为我其实睡觉的时候我手机是会开勿扰模式的，但是我有设定，就是如果是家人打进来的电话是还是会响的，但我没有收到任何电话，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啊，这个不是完全没事就是完全出事，所以我就赶快先看一下说灾情如何，然后发现啊北部应该还好，所以我才马上在就是家里的群组里面问说啊地震是不是要大家还好吗，然后你们才就是才告诉我说啊就是家里的状况什么的，吓到了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当天早上我其实是也在睡梦中，可是它是很突然的开始晃动，然后这一次的晃动时间很长，大概有30秒左右，你那个晃动会让你有点慌张，变成哎，我该不该做什么事情，我该去开门吗？虽然科普是说不需要开门，你应该要找一个坚固的东西靠着，然后尽量让旁边的东西比你高，这样子有东西掉下来的时候才不会砸到你的头。 那我当下的犹豫真的有一点超级多，比如说我有养一只宠物鼠，那请问我该保护它的生命吗？因为它也是一条生命，我该保护。然后再来，电视实在很贵，然后它一直摇，我应该不应该把电视扶住呢？然后转头看向我的荧幕，我的荧幕也好贵，我该不该扶住它呢？然后想完之后，这些还在摇，你就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开门跑出去了？我不要管了，其他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先顾好我自己吧。
欸，其实每次地震的时候，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就是你一定是在前大概第二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 OK， 真的是地震，不是我的心跳，不是在摇，都很正常，应该是地震没有错。可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意识到真的是地震的那一刻，如果它没有停下来且是变大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想说靠啊，我到底要不要冲出去？就那一个半秒是最煎熬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子的抉择。然后当你选择就是 OK， 好，我先比方说下床啊，先站在家里一个比较中心点的位置，再来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看到家里的一些东西在摇啊，比方说灯啊，或是一些摆设啊、书啊，开始有掉下来的、倒下来的趋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到底要不要跑？到底要不要跑？到底要不要跑啊？为什么外面这么安静啊？为什么现在怎么样？只有我要跑吗？啊，大家都不跑吗？啊，我要跑，我要跑什么？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那一瞬间，你就只是希望说，赶快停，赶快停，赶快停，赶快停，赶快停，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好痛苦。
我现在突然又想科普，我怎么一直在科普啊？地震有分两种波，一个叫 P 波，一个叫 S 波。P 波比 S 波速度快，所以 P 波会先到。那 P 波先到 ，P 波的能量比较没那么强，所以它的晃动会稍小。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突然变大，是因为 S 波到了，因为它速度比较慢，所以它一到了之后，那是真正比较大的能量，所以那个能量在推的时候，你的房子或你处的位置，那个晃动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如果它很大的时候，那它唯一的判断差别就是，如果 P 波的时候就已经让你有很明显的摇晃感的时候，哦，那请你准备好，因为 S 波会更大。
我真的是觉得这一次的地震会不会是对很多人来讲是最恐惧的一次呢？因为我们这一个年纪的人，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国小国中的那个时期，应该是经历过921的。那一次921的灾情是真的很严重嘛，那还有很多停电啊，什么房子真的是倒掉的那种状况，这次也有。可是相较起来，我觉得大家这一次的可能比较幸运，或者是大家也都有所准备。这一次我的感觉是，至少网络上啦，很多人好像都比较像是921的那个时候没有经历到，或者是忘记了。然后这一次真正的就是包括事后不停的余震啊，到现在可能录音的当下，这个晚上还是在余震，大家都睡不好，人心惶惶的状况，才会比较恐惧，就是地震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我不想说运气好，可是跟921比起来的确运气比较好的是，921的震央是在陆地上，那这次的震央是在海上，所以那个影响的差距会比较明显。因为陆地上就是你也知道，离震央越近那个强度越高，所以它又在陆地上，所以就直接影响到了居民啊，就是各个那边的附近的民众还有房子建物这些东西。那因为海上，所以它是先隔着一段海的，然后才碰到陆地。那当然当中的一些能量的递减什么都会有，那同时在海上，毕竟除了船以外不会有人住在海上嘛，所以真的只能说这是比较幸运的。可是与此同时，的确我也被唤醒了当时921还有一些其他地震的一个不好的阴影吧，就是被唤起了，因为的确到现在都还会晃，然后那个晃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预知的，因为不可能知道。然后这两天我最受不了，可是又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我的手机会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我自己本身有追踪一些社群媒体的账号或什么的，然后我有开他们的通知，然后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会直接传送讯息，及时的报告这次地震的一些资讯什么的，真的是响不停欸，尤其是礼拜三那一天，我基本上大概每隔10分钟、20分钟，我的手机就会响一次，然后就会震动。通常是你正在摇的时候手机响。然后想完了之后，你已经摇完了，然后接下来又是你又开始摇，然后手机又响，你就会加倍的紧张，因为那个手机响等于是在你正在做好一个准备，说哦正在摇，我要怎么办？然后手机响，你有点被惊吓到，想说哎手机响了哦，对，他在提醒我。重复这个过程至少超过20次以上吧，至少我有感觉的有超过20次是都在这个循环里。我觉得这真的是唤起了那个阴影，就是你永远不觉得它会停，然后你会祈祷它拜托不要再有了，但你同时也知道它会一直有。
我完全理解，因为我最近一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就会知道日本的能登半岛在一月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地震，然后当时也是有发布了海啸警报。这一次台湾的地震，其实日本也是有发布海啸警报的，可是因为毕竟也是传过去的，
那台湾也有
哦，是哦，
台湾也有发布海啸警报，
可是因为以地形来讲的话，台湾要真正遇到海啸的几率还是远比日本低啦，因为毕竟日本之前真的有发生过嘛，很恐怖那一次。那我当时一月的时候，我人刚好是在日本玩的，就是这么巧，我去日本玩的那个礼拜就是碰到了这个大地震。可是因为我当时人其实是在大阪啦，那大阪基本上是离能登半岛是有段距离的，是不会有感的，尤其是在陆地上。那为什么我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地震发生的当下我刚好在一个40楼的地方，所以我很有感，40楼即使离真正的震央有一段距离还是很晃。那我记得当时其实是有一点也是一模一样的心情，就是你看到灯在晃，然后你整个人在晃，然后整个楼层的人大家都瞬间停止那个动作，然后都是安静，然后你看我，我看你，想说 OK 好，我们在40楼 OK 现在好，就是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那后来当然就是回到一楼陆地上，然后我之后回到饭店之后，后面的余震什么的其实就没有，我那边就没有感觉了。但是不管是看电视也好，或者是手机也好，会一直一直不停的跳那些余震的消息。尤其日本的电视是，不管你在哪一台，只要有地震，它一定会跑马灯，然后一定会有音效提示你说有这件事情发生了。当时我们在看电视，即使我们看的比方说是一个电视搞笑节目，你还是会一直看到那类型的跑马灯出来。那每看到一次，你就会人心就揪一下这样子，然后你也会希望说啊，赶快都平息下来，希望大家都没事。那当然隔天比方说交通就会受影响啊，我记得这一次台北也是吧，我好像有看到捷运的轨道歪掉还是没对准什么 之类的。
对对对，那个环状线，然后北捷高捷高铁几乎都为了要检查轨道有没有问题全部停驶，就是停驶了一段时间。然后其实台湾也已经引进了那个就是电视的那个系统去覆盖你正在看的东西，但就我觉得有一个差别，是因为台湾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岛，所以基本上来说那个距离都有点近，会近到说他在警告你的时候你一定正在经历，就不太可能是哦警告你然后你才经历，通常是同步的。然后我必须说那个警告系统还是有它的作用，我相信，因为的确有的人如果你正在移动中或怎么样，你可能不会那么专注的感受到，那这不代表你不用逃跑嘛，因为你不用做出处置，不可能，因为那个是全面性的影响。可是我作为一个当下是比较静态状况的人，我在看到我正在摇，然后他又跳警告，然后手机也在跳警告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闭嘴闭嘴，我知道，
因为你已经很恐慌了啦，所以你会不希望别人再提醒你说该恐慌咯的那个讯息。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比较像是怜悯之心的展现吧，因为我在的地方其实是已经没有感的了，可是一直看到那些跑马灯，然后又加上其实在节目跟节目中间他会一直不停的去告诉你说现在最新状况是什么，一分钟短新闻的那种，所以我就会一直看到当地的状况，比方什么什么这个楼倒了啊，然后那边的建筑物原本是什么啊，然后你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日本的电视台其实非常会做这类型的访问，所以你就看着就会觉得又揪一下又揪一下。然后又加上晚上那个时间也是蛮晚的，我记得当时地震的时候是下午大概晚餐时间吧，可是一直持续到晚上深夜，它都是一直不停的余震不断嘛，就是跟台湾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所以就会一直觉得说天哪，好像闷闷不乐的，开心不起来。然后如果你又是正在经历当中，你只会觉得说拜托这次就是最后一次了，然后每次都会告诉自己说拜托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对，而且在当天的时候我本身住在6楼，然后6楼其实是一个尴尬的高度，就是你可以走楼梯，可走梯会有点累，但你搭电梯，说实话当天我基本上不敢搭电梯，
但
我不知道我在搭的当下会不会又开始晃，
那
已经不是说困在电梯里的问题而已，是就算没困在电梯里，你在电梯的那个环境下，你感受到的摇晃度会加倍，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有点类似半悬空的东西嘛，所以你会变成那个感受度加倍的情况下，你不想体验那种感觉，所以我都是请走楼梯的。可是与此同时，你就会有一种天哪，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减少出门的次数，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爬楼梯。可是你又知道，你待在室内的环境，然后一直在晃动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很慌张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真的很怕我可能柜子上的东西掉下来，或者是我的东西倒了，可能什么东西摔破了，然后我不小心踩到，或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像瓦斯漏气，或者是一些有些断电啊，或怎么样导致我有一些安全意识，甚至门歪掉或什么，你不能预测说哎、欸、会发生什么事。你又想要待在外面，可是你又知道这个出入会造成不便，你就很尴尬，你就完全只能有点像傻在当场，不知道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才对。你的脑袋的念头无数，可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那一天看 Threads 的时候，我其实有看到几篇蛮感人的，算是影片嘛，可是应该都是转载的啦。第一个影片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他后来有上新闻，就是好像是 南部某月子中心的护理师们，就是在地震的当下冲过去，然后想办法把所有的小朋友集中在中间，然后大家都是抓着那些小朋友，然后让他们不要再滑来滑去这样。然后好像还有一两个护理师看起来像是他们应该是正准备要下班，可是因为地震发生，他们也马上再冲回去，然后一起巩固那一些小朋友这样。那一个画面我至少在 Search 上面那个流量还蛮高的，大概有两三万个赞吧，因为真的很伟大啦。我自己看到我也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正能量好强哦，看了以后很感动，就觉得说好像人性没有那么坏了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有点不顾安危，就是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啊，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对，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工作很伟大，一直都觉得医护人员很辛苦。
就听起来很讽刺，但总是在灾难的时候才能看见人性的光辉，
真的。
因为那个影片的确被转载了非常多次，然后他也有上 CNN 的新闻，因为我在 CNN 的新闻上面有看到，然后我还特别点开底下的留言去看，说就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人怎么评论这件事情，应该会是少数你在国际的平台上面看到所有人几乎口径一致的说，就是这些人我由衷的感佩，然后并且愿上帝或愿他们任何信仰的神保佑这些人，希望这些人都平安，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他们是真正的天使或什么的。你看到了，你真的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由衷的感动感，同时真的就再次见证了人性的光辉。就是说实话，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当头的时候，我试问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像他们一样尽责敬业的去做他们的工作，而不是先以自身的生命安全为优先呢？
我觉得那个影片我真的是看到以后，我是觉得蛮暖的啦，而且我又是一大早，对我来说，我那一天我其实蛮难专心上班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没有太多的状况，我甚至有看到有非常多的国外媒体其实是在称赞说台湾的准备得很好，就是即使发生了这么强的地震，就是我们看到已经尽量的把伤亡减到最低，我的确是看到很多人对于台湾的称赞，然后包括这个影片也有非常多人觉得这些人是天使之类的。可是我还是老实说，我那一整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我甚至不知道在台湾的大家要怎么上班啊，就除了你自己体感还会一直觉得在晃以外，然后他也真的在晃以外，就是我会很想要知道说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很多人都平安无事的被救出来了，那是不是已经就是怎么讲停损了，没有更多的人伤亡，没有更多的楼房倒塌这类的。我从头到尾整天不停的在滑我各种社群媒体，完全没有办法专心。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你是在远在国外，然后你没有办法及时的获得这些资讯。那作为一个在当下感受到这整件事情的经过的这个人，我可以跟你说的是，没有，一定没办法上班啊。那个没办法上班是，我们也抱持着一样的担心，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担心我们自己，就是，那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我等一下是不是要做好什么准备啊？类似这个状况，因为我本身在外商公司上班，所以我的同事大部分在国外。那与此同时，感受到了一个很暖的一件事是，我有些国外的同事在他们起床或者是开始工作，看到新闻，只要有想到好像 Robert 是在台湾就会直接传讯息来说我看到新闻了，你们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你还好吗？你现在你有没有需要什么协助？甚至包含我自己部门的主管跟上面高阶的主管都有 主动的关心说如果有需要任何的帮助一定要跟他们说或什么的，欸，这真的是一件很暖的事情，因为对你来说是你不是孤独的，有人在在意你，你不是我跟你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作上的关系，而是你同时会在意我的个人有没有受到安全上的威胁或什么的，你是真正在乎我这个人。但与此同时我只是在开会的，就当天还是有些会议，那因为主会者不是我，我相信我绝对可以拒绝，可是我觉得啊好吧，既然是这样我还是开一下，但我会随时准备好如果发生什么状况我要及时的离开那个危险的环境。然后如果在会议当中有同事问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同一件事，就是我的工作的位置的旁边有挂一只类似娃娃的吊饰，那它等于是一个悬空的，
嗯，
我必须说当天这个娃娃应该没有停止就是晃动过，它一直不断在晃动。然后我同事在会议当中有时候插话问说，欸，那你那边还好吗？我就用一样的话跟他们说，欸，我有一个娃娃怪呢，然后我告诉你他到现在还在晃哦，一直都在晃哦，然后我整天的感觉就像是我在坐一艘很大很大的船，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遇到一个大浪，然后一个大浪来了我就得准备好我会不会被甩出去，然后接下来又回到一个比较相对平稳但还是在晃的过程。
我觉得同事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蛮有感触的，因为我也是在比较远的地方上班，然后我身边的环境就是有非常多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我必须说如果我人是在亚洲的话，就是比方说我在台湾，那我如果又是都是在台湾人的环境，其实大部分的人比较不会有那一层就说你还好吗，因为基本上他看到你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知道你没事，所以比较不会有人去问说哎，今天早上地震你还好吗，可能比较是说哎，今天早上地震的时候我在干嘛干嘛，然后我觉得很恐怖，就是比较是以当下的行为然后来就是讨论。可是因为我人在国外，我在欧洲，所以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加倍门槛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我的同事必须要知道我是台湾人，因为这可能只有在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才会说我来自台湾，那之后我们就会再聊一些其他的东西了，所以他记不记得我是台湾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有点难度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亚洲人都长一样，我实在被误认为是比方说日本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中国人太多次了，因为他们真的不太会分嘛，那我也不怪他们。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他必须要记得我是台湾人，第二个他要就是看到新闻，因为对于欧洲或是美国这边来讲，欸，不是每一个人早上起来都会马上第一时间看新闻的，我相信这个年代大家都是嘛，打开社群媒体你可能只在乎你原本就在乎的那些事情，不一定哪边发生了什么灾祸你会马上第一时间看到。光就这两点，我早上我还没进公司，我在等车的时候我就收到了有一些同事私底下传讯息给我，不是透过公司的一些平台，是透过就是 WhatsApp 直接传讯息跟我说，我看到台湾有很大的地震，请问你的家人们都还好吗？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温暖哦，你们好厉害，你们就是通关的感觉，你们通过了那两关，然后我就回说哎，谢谢你们的询问，然后他们都没事这样。所以就对我来说那一天有点像是去理解说谁真的在乎我这个人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因为我进公司啊，所以我会遇到很多同事，那有一些同事就会主动提嘛，那有一些同事就是他真的不知道或是不记得，就他可能就只记得其中一个，我是台湾人但没有看新闻，或者是他看了新闻但不知道我是台湾人，所以他不会主动的关心我。那我是觉得那一整天我不会觉得说没关心我的人就是不在乎我啦，我只是觉得有特别关心我的人我真的觉得哦蛮感动蛮温暖的，原来你们是这么在乎我的。
对啊，我同意啊，因为在那个状况之下有点像是一种考核，就是哎，谁真的有把我放在心上呢？
然后我必须要说以我的这边遇到的状况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说同事就是离开自己国家离乡背景在打拼的人比较容易去关心别人跟注意国际上面的大事，这真的是我自己也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我早上马上被关心的大概前五名都不是欧洲人，都 后是他自己是来自于欧洲以外的地区，但是我们都在欧洲工作，就是比方说有什么土耳其人啊、美国人啊，然后甚至是日本人啊，都有来关心我。可是真正的欧洲当地人真的是比较少，真的很少，通常都是一个关心之后，旁边的人听到才会很惊讶说啊，发生什么事？你还好吗？你家人还好吗？就是这样，哎，我也很开心，好不好？只要有关心我就会很开心，只是觉得蛮有趣的啦，看到大家离乡背景的人互相扶持这件事情也觉得很有趣。
欸，我完全同意耶，因为就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大概几个小时以前，美国纽泽西州发生了地震，然后它的瑞士规模是 4.8， 但它发生的位置离纽约曼哈顿有一点近，所以有些紧急处置当然已经被处理了啦，但因为那个地方上一次有记录发生地震是美国刚独立没多久的事情，意思就是接近250年前的事了。然后所以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在全球，我们全球都有员工的情况之下的公司的员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大老板就是一个高阶主管，他就在纽泽西，所以我马上不是说关心他，因为他可能也不认识我是谁，但我的确有类似说就是确认一下他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与此同时我也跟我的主管讲说，欸，你们美国好像有发生这件事情，欸，你是不是就是可以需要去可能问一下什么情况，然后我主管好像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偷凑他，他还有点后知后觉的说，欸，有吗？欸，好像有，欸，欸，嗯，然后我就提醒他说，欸，那个谁就是那个高级主管是不是就在纽泽西啊，然后他就哎，欸，对耶，然后我就想说，哇靠！就哎，欸，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上面的主管，而且你是我的主管哎，你不是应该更清楚离你比较近的那个主管到底在哪里吗？为什么好像比你还清楚？怎么回事？就很有趣，这我觉得跟你刚刚讲那个真的异曲同工啊。
我完全可以懂哎，因为这就跟就是大概一年前吧，或者是可能最近也有啦，就是。中国不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飞机会一直飞在一个一条很暧昧不明的线上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台湾人你住在那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就这样啊啊，我就从出生的那一年开始，这个新闻就是层出不穷，我每一年都会看到。可是身为一个现在在西方世界的人，这件事情会上西方的新闻，对于他们来讲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为就是会有一些危险或担心嘛。所以每一次只要有这种新闻发生的时候，哇，我身边的人都紧张到爆，然后马上冲过来问我说，欸，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然后是不是又有这个状况，你的家人还好吗？我想说啊，很好啊，我知道有这个状况，可是 没事啊。然后他们就说，哦，真的吗？然后可能隔了一个礼拜又会有不同的人来问我说，欸，我有看到新闻怎么样？然后我还会自己困惑想说，今天有吗？这不是上礼拜吗？欸，这是一个月前吧，就我自己都有点混乱，因为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因为先处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很久了，然后你自己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没有传到我耳里，可能就是不严重吧，就是会有这个比较安逸的想法发生的时候，突然别人用一个很恐慌的语气问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欸对耶，我就是你那个主管的角色，你知道吗？
习以为常的概念，的确因为我自己有遇到，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啊，在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印度的同事直接私底下找上了我说，你还好吗？我有看到这个新闻，然后现在这个什么状况？我就说，哦，没有啊，就其实我们已经习惯有这件事情了，然后真的也没怎么样。然后他下一句话让我不敢说大惊失色，或者说受宠若惊吧。他直接说，欸，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什么需求，你应该知道的，我们这些人，我们每个人的家你都可以住，只要你有办法飞到印度来，我们通通可以让你住，绝对没问题。你要住多久都行。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的天哪，我当然啦，我们就不检讨说，在那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我还飞不飞得出去啦。可是就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真诚，还有他们真的想要希望你没事的那个关心。然后你在这个状况下，你会觉得很温暖，就是我知道你们真的在担心我，我也知道，
对，
虽然我没事，可是我感谢你们担心我，因为表示你心里有想到我这个人，然后你是了解我就在这个地方的，而不是就是像你刚刚所说变成我不确定 rapper 是不是在那里，好像是好像不是，那我还是不要打扰他免得搞错好了或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希望 大家一直都有这个关心彼此的心啦，然后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温暖，真的不希望是因为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大灾害，人们才开始反思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平常要多做一些什么，就不管这件事情是实体的还是心理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啦，然后我也希望这一次台湾可以度过这个危机，希望在花莲不管是救灾的人都没事，然后还有还受困的人也都可以完全健康平安的被救出来，然后重建那些建筑物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回到原本应该要的生活，就是这种事情真的不要再发生了，就是不管是哪个地方，
那只能说我们还是个善人或者说好人吧，我们还是会对这件事情有共情，然后我们也会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对我而言完全赞同你说的话，但我还想要求一件事，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再摇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真的真的不要再听信一些谣言哦，因为我知道现在一定会有很多的专家分析啊，或是会有一些说还是要做好准备啊，这些我都可以接受，可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我跟你讲一件事，我一定要提，你刚刚讲到谣言啊，那一天在地震结束的时候，主要的那个地震结束的那一刻，过大概不到十分钟，马上就有一个谣言，而且是在新闻平台上就看得到，不知道是谁放出来的，直接说新北市今天停班停课。
我记得啊，我有看到那个啊，然后就说是误报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而且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的在新北市的朋友们直接说，欸，太好了，今天不用上班呢。然后过了十分钟，直接骂脏话说，谁讲的？哪个王八蛋？
真的是不要闹好不好？但这个我觉得这个谣言我们之后找时间再来聊啊，这可以讲太久。
真的真的。
那这一集就这样子啦，就是一个短短的，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就是不要再发生这种大灾害了。下个礼拜就会恢复成正常的集数咯，我们其实都录好了，只是刚好因为这一半发生这件大事，所以想说关心大家一下，大家都没事好吗？继续加油，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
保持安全，拜拜。